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在美国和加拿大互征关税后，星期三川普总统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进行了通话。川普会谈后在 Social 上发帖话，杜鲁多打电话给他，询问在关税问题上可以做些什么。川普对杜鲁多表示，加拿大对芬太尼毒品的打击力度还未够。川普还告诉杜鲁多知，因为他软弱的边境政策导致大量芬太尼和非法移民涌入美国，造成了很多人的死亡。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就表示，杜鲁多和川普在星期三交谈了50分钟，这次谈话是建设性的。两位领导人通话的前一日，美国对加拿大的大多数入口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对能源产品加征 10% 的关税。作为回应，杜鲁多宣布立即对价值207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白宫新闻发言人李维特星期三表示，川普已经授予墨西哥和加拿大一个月的汽车关税豁免，但互惠关税仍然将在4月2号生效。星期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高级助手叶尔马克在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通话后表示，乌克兰和美国官员已经同意在不久的将来会面。叶尔马克在 X 上发帖话，他和沃尔兹在通话中讨论了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进一步措施，双方还就乌克兰和美国在双边关系框架内的安全问题以及立场协调交换了意见。叶尔马克补充说，两国团队已经同意在不久的将来会面，以继续这项重要工作。沃尔兹星期三告诉记者知，双方讨论了美乌下一轮会谈的地点、日期和谈判团队。与此同时，沃尔兹承诺通过穿梭外交测试俄罗斯对和平谈判的准备情况。泽连斯基在每日通话中证实，美乌正在为叶尔马克沃尔兹通话后举行的会议而努力，他希望下个礼拜看到第一批结果。在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下，中共当局提出提高2025年的财政赤字率。星期三，全球知名信用评级机构惠誉在它的官方网站上将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保险公司财务实力评级为 A+， 展望为负面。中国主权评级的展望亦为负面。在星期三召开的中共全国人大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根据报告，今年合计新增政府债务总规模118,600亿人民币，比去年增加29,000亿。中共政府计划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3,000亿元，年增3,000亿元，计划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计划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44,000亿元，年增长5,000亿元。李强仲称，今年赤字率已定在4%左右安排，比上年提高一个百分点。2025年的预期目标是 GDP 增速在5%左右。对于该数据，大陆一些网民认为今年赤字率提高，说明经济复苏有难度。国外经济学者就普遍认为，在中国经济下行的背景下，5%的 GDP 增长目标更多是一种政治宣传，和现实脱节。星期二晚间，川普总统发表首次国会演讲，他在演讲中重申希望美国能够拥有格陵兰，并誓言将带给格陵兰繁荣。格陵兰和丹麦的领导人星期三对此作出了回应。格陵兰政府目前正处于过渡阶段，即将在下个星期二举行大选，选战将主要聚焦于该岛是否应该追求独立的问题。川普在演讲中强调了该岛对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他说，今晚我要对格陵兰杰出的人民发表一则讯息，我们坚定支持你们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如果你们愿意，我们欢迎你们成为美国的一部分。星期三，格陵兰总理艾格德在 Facebook 上回应说，格陵兰是我们的。他写说，我们不想成为美国人，也不想成为丹麦人，我们是格陵兰人。美国和他们的领导人必须了解这一点。 丹麦官员就表示，川普在国会演讲中承认格陵兰人具有自决权，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礼拜三，美国宣布了一宗对10名中国公民恶意网络行动的起诉，其中包括2名中共公安部官员、8名中国网络公司员工。根据美国司法部公布的起诉书，8名中国安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员工被指控受中共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的指示进行黑客攻击。还有2名被告是指挥黑客攻击的中共官员，分别是中共成都公安部官员王立宇和中共深圳公安部官员盛征。美国司法部称，这些黑客在中共政府指示下对外进行计算机入侵，并从中收取高额费用。本案的受害者包括在美国的中共政府批评者和意见人士，美国的一个大型宗教组织，亚洲多个政府的外交部，以及美国联邦和州政府机构，包括2024年底受到入侵的美国财政部。指控书说，在很多情况下，中共政府对上述受害者的消息额外感兴趣，因为受害者批评过他们，还有一些情况下，因为亚洲的外交部和美国有联系，所以中共亦特别有兴趣。礼拜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美国将针对协助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的外国政府官员和其他个人实行签证限制。卢比奥在国务院网站上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新政策将补充美国现有的三 C 政策。现有政策针对的是那些故意为前往美国的非法外国人提供交通和旅行服务的私营部门行为者，而新的签证限制将针对外国政府官员，包括移民和海关官员、机场和港务局官员以及其他个人。这些人被认为是知情的情况下为非法移民进入美国提供便利，包括未能执行移民法或制定和实施明知会为那些打算通过美国西南边境的非法移民提供便利的政策和做法。卢比奥说，移民路线的完善国家必须尽自己的一份力量，防止和阻止试图非法进入美国的外国人过境。这些措施将持续下去，直到这些官员承担起责任，确保政策到位和现行法律得到执行。礼拜三上午，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川普政府的一项上诉，该上诉要求冻结国会批准的20亿美元对外援助资金。美国地区法官阿里二月早前发出一项临时限制令，指示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国务院恢复拜登总统签署的20亿对外援助资金。在发现川普政府没有遵守命令后，阿里下令必须在2月26日结束之前拨款。之后川普政府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紧急干预。美国最高法院礼拜三以5-4的投票结果允许下级法院继续审理此案。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和大法官巴雷特加入自由派大法官的行列，投票反对上诉。在保守派的阿利托大法官起草的异议书中，他表示对大多数大法官的决定感到震惊，并批评说，让一个可能缺乏管辖权的地区法院法官拥有不受制约的权力，迫使美国政府支付20亿美元的纳税人资金，这笔钱有可能永远损失。礼拜三，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发表了一份报告，指出过去6年来，中共当局大规模迫害人权，任意羁押了几千人，其中至少1545人因为和平表达意见或行使人权而被判刑入狱。报告指出，2019年至2024年间被中共判刑的良心犯平均刑期长达6年，而涉及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罪的人平均刑期就达7年。报告还强调，在被入狱的良心犯中，女性和边缘群体成员所占比例特别高，在700多名60岁以上的年长良心犯中，2/3是女性。另外有数据显示，是香港因所谓颠覆国家政权和串谋颠覆国家政权而被定罪的人数甚至多过中国内地。 报告称，中共政府经常使用寻衅滋事罪、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罪及危害国家安全等罪名来打压意见人士和宗教信仰者。报告认为这种行为的广泛性和系统性可能已经构成危害人类罪。礼拜三，美联社报道，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说，该部门正在计划进行重组，其中一项措施是裁员八万多人。根据美联社获得的这份内部备忘录，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幕僚长塞雷克话俾该机构高层官员知，退伍军人事务部的目标是裁减足够多的员工，以恢复到2019年略低于400,000员工的编制水平。这个就需要解雇数万名员工，因为该机构在拜登政府时期得到扩大。备忘录指示高层人员为即将在八月份进行的全机构重组做准备，并要求该机构官员和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合作，实现川普政府缩减联邦机构规模的目标。退伍军人已经公开反对在退伍军人事务部进行裁员。一名上个月被解雇的该事务部官员告诉美联社知，随着退伍军人事务部高层官员不是离职就是调整，该部门已经遭受缺乏专业知识的困扰。2021年美国由阿富汗撤军期间，喀布尔机场自杀式爆炸案造成13名美国军人死亡。日前，一名涉嫌参与该爆炸案的高级策划者已被捕，并在礼拜三在美国联邦法院出庭面对指控。川普总统礼拜二晚间向国会发表演讲时宣布了这项逮捕行动。白宫和司法部之后确认疑犯是穆罕默德·沙里夫拉。官方指称这个人是伊斯兰国组织阿富汗分支的成员。巴基斯坦官员礼拜三证实了这次逮捕行动，并表示沙里夫拉是在巴基斯坦西南部卑卢兹省和阿富汗接壤的边境被捕的。他们表示沙里夫拉在2016年加入激进组织，并参与了阿富汗各地的多宗袭击。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感谢川普总统承认并欣赏巴基斯坦在阿富汗的反恐行动中扮演的角色。他礼拜三在 X 上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与美国紧密合作，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